红背猿猴吴真在卢沟桥大战铁豹花。这个铁豹花觉着自己是不含糊，年纪也轻，力气也大，腿也沉，马也快，但是分跟谁比呀、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在同辈猿猴的面前就显出他不行来。尽管他力大锤沉，但在武术精华方面他差的太多。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大战在三十合左右。同辈猿猴老头吴真呢，心里一琢磨，不行，今天是力在速战，如果时间耽误的长了，就许出点变化。一旦援兵在城里头追出来，天下局子十分不利。想着这，就使出近手的招数。他抬头一看，铁豹花的大锤以上是下，呜，楼头灌顶砸下来。再看吴真身子唰往旁边一闪，正好中到铁豹花身形的左侧，他双锤就砸空了。由于他使的劲儿太大，身子往前一摘呗，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吴真就抓紧这个机会，脚尖点地的身子蹭往空中一纵。为什么要纵呢？因为他个儿小，像猴似的，要不怎么叫同辈猿猴呢？想砍铁豹花够不着，必须得蹦起来。由于他轻功练得十分是炉火纯青，练得好，这一蹦就悬起六七八尺高，单臂抡剑，就见秋风落叶扫一道寒光，扑奔铁豹花这脖子就来。老头嘴里还喊了一声：“铁豹花，你给我在这！”唰，这宝剑就下来了。铁豹花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这小子知道不好，把眼一闭，牙一咬，哎呀，不行！耳轮中就听见，这宝剑这劲儿也太大点儿。这一宝剑下去，连人头带锤头带马头这仨脑袋的一剑全给烧下去。要不怎么叫一剑削三手呢？仨脑袋，铁豹花的尸身栽于马下，援兵就一阵大乱。可了，殿下阵亡了，这老头太厉害。有些军兵四散奔逃，有些当兵的还不服劲，仗着人多势众，打算把老头给围起来。吴真一看这个时候不露两下是不行了，他双脚落地，把眼一瞪，用手指着这些援兵：“呆，尔等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们的脑袋硬有没有卢沟桥这些狮子样？尔等来看。”老人家说完了，迈大步来到卢沟桥栏杆这块，因为那个栏杆呢，上头都是雕刻的小石头狮子，大小不等，哎，刻的是栩栩如生啊。吴真显露了一手绝艺，单手提剑，把正手举起来，运用大口天罡气，这叫气功，使的这个掌法叫铁砂掌，对准一个狮子的脑袋喊了一声：“哎！”把石头狮子的脑袋就扇去半拉。这些援兵一看，哎，可了不得了，脑袋没有这石头硬。这一下是全给镇住。那说那手有那么硬吗？有。这气功可了不得， 这是我们祖国武术的精华。你没看过那硬气功表演吗？什么软气功、硬气功，要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确实能打到这种程度。援兵这一散不要紧，老头眼望天下的举子就喊：各位，你们还看着什么？还不逃跑，等待何时？但是吴真又一想，刘伯温先生跟我说了，叫我在这地方跟未来的明主朱元璋会面，这么多的人，谁知哪个是朱元璋？我怎么个找法呢？这时候橘子跟潮水一样，纷纷催马冲过卢沟桥。在混乱之中，这吴真也没见着朱元璋，但是老头多了个心眼儿，飞身上驴，对着人群的喊了一声：明主，臣吴真救驾了。这话说的很多人都糊涂了，认为这老头是疯子，谁是明主啊？你救什么驾呀？哎，不过这个时候没人多想，朱元璋可也听见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他指谁说的。安下吴真回京西长辛店，咱不提，单表这些举子通过卢沟桥赶奔良乡县，打算逃命。这个路线是飞过良乡县不可。在前文书咱说了，第一个闯过卢沟桥的就是怀远黑太岁武状元常遇春。大战阿林铁爆发，他先跑过去了。那么常遇春现在干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常六爷可摊了事儿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安下这些举子怎么逃跑咱不说，单说常六爷，自从他闯过卢沟桥，认为逃出来虎口没事儿，但是回头一看，乱石山的弟兄全没影了，六爷心里一阵难过呀。弟兄们匆忙忙凑到一起，连个心里话还没来得及说呢，又分散了。有心等着，这地方不行，不能等。他催马赶奔良乡，刚来到县北，可坏，就听见那炮，战鼓如雷，是伏兵四起，整个把常遇春给截住了。到了现在，常六爷人困马乏，一点战斗力都没了。但是常遇春不愧为是一员虎将，听见鼓炮的声音，当时这精神头就上来，人把马带住，挺造鹰枪，定睛瞧看，一看对面的援兵可太多，兵如冰山，将如将海，大旗飘摆，在面前闪出几百员北猛的上将，什么金盔金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银盔银甲，什么样的都有。在正中央秀旗高挑，常遇春一眼就看出来了，在旗脚之下正是四宝大将坨坨太师。老坨坨不是在五科场呢吗？怎么又跑到良乡来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因为他跟元顺帝这些人合计的，定下十条绝户计，由打五科场一直埋伏到良乡县。也可以这么说，良乡县是最后一道防线，打算把举子们全都一网打尽。一条绝户计不行，还有第二条，在他们想法之中怎么的你们也跑不了。没想到在五科场之中，地雷也没响，火箭也没放出来，南门那大炮还开了后堵了，常遇春力托千斤闸救出这些举子，这些绝户计都白费了。老坨坨火往上撞，在元顺帝的面前领了一道旨意， 绕路赶奔良乡县。他认为在良乡县我领兵在这挡着，一个也过不去，也巧了，坨坨刚到啊，常遇春也到了，因此两个人这才见面。六爷一看是坨坨在这，只恨得胳膊崩咬碎钢牙，心中暗想，你们可够毒的，假功名假富贵让我们这些人上当，哎，今天我跟你拼了。六爷催马摇枪要战老坨坨。坨坨知道常遇春厉害，因为在武科场他亲眼得见，心说这个活元黑太岁这小子多大的能耐，多大的力气啊，压盖武科场，胯下马掌中枪，神出鬼没，果然是一员虎将。老头有心拍马晃刀大战常遇春，在他的身边背后有人哇哇暴叫，是他手下的四员大将，外号人称四大王，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因为这四个人都是北蒙人，平日里头吃的也好喝的也好，也练了一些硬功，练的是腰锤灌顶、铁齿排肋、莲花底灌裆，什么铜砂掌、铁砂掌、扔凳子、举铁锁，全都练，说那脑袋像金银铜铁那么硬，所以封为四大王。每人掌中都是一条鎏金大槊，力猛硕沉。这四个小子过来，太师，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你交给我们吧。老坨坨一想也行，这四个人这么大的能为，难道还战胜不过常遇春？想到这点头应允。再看金头王双脚点蹬马往前推，双手抡动这条大槊，姓常的你别过去，不容分说，是搂头就砸。到了现在常六爷也无话可说了，说什么打吧，我把你赢了我就能活命，赢不了你就是个死。这人感情要有气儿，再累他也不累了。别看常遇春一天没吃东西，一口水没喝，今天是玩命的时候，把渴和饿就忘了，掌中晃大铁枪接下枪魂，二人就站在一处，二马当鞍，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直接奔金头王的前心就扎了。金头王想躲但是来不及了，打仗讲究就手疾眼快，他一看枪到了，哎，刚一愣，常遇春这劲儿也大了，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在前心扎进去，后心的枪尖子就出来。常遇春把后把一压，前把一翻，把金头王给挑起来，挑到半悬空中，阴阳把一甩，去娘的，把金头王的死尸是摔于马下，扑通，就这一下把援兵全吓坏了。哎，这常遇春真厉害，真厉害。就一阵大乱。单说银头王一看自己的大哥死的太惨了，这小子哭着就出来了，他嘴里头想这么说，说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你瞅着兄弟我给你报仇雪恨。那心这么想的，可能由于太难过了，这舌头也不太好使，把话还说错了。常遇春呐，好小子， 今天爷爷我饶不了你，哥哥在天之灵别散，你等着兄弟跟你一块儿去来。说到这一想说错了，不去，我去干什么？可这阵抡个金顶大柱，搂头便砸，跟常六爷站在一起。常玉春也就十几个照面，唰把大枪交到左手，探绑背，苍哒啷拽出十八节紫金鞭，这叫枪里加鞭，使了个秋风扫败叶，涮手就领下，正打在银头王后脑海上，啪！地儿大小咱不说，把脑袋给揍没了，死尸摔于马下。铜头王、铁头王二马齐飞，困住常六爷。没想到常玉春手疾眼快，探绑被伸虎爪，砰！把这铜头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走马活鞋。铁头王一看不好，刚往上一冲，常玉春一看，去你娘的，把铜头王给扔出来了，找你的弟兄去。这扔得多好，铜头王那脑袋正碰在铁头王的脑袋上啊，啪，俩人全撞死了。援兵援将一看，吓得是魂飞魄散。这常玉春有多厉害？单说四宝大将坨坨，哎呦，姓常的这劲儿有的是啊，就是我亲自出马也未必能赢得了他。哎，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再看他在中军官的手里头拿过一杆小黄旗来，把小黄旗晃三晃摇三摇，发下军令，就见援兵援将往左右一分，援兵这一闪开，把常六爷也闹愣了，心说这怎么回事，为什么把道路闪开了？难道说叫我逃命？不，元人没那么大好心眼儿。但这为什么呢？常玉春正然发愣，耳轮中就听见地动山摇，在援兵这个队伍里面，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这是什么？六爷闪虎目一看，把他吓了一跳。闹了半天呢，在援兵的队伍之中出现了不少铁花车。那位说，那铁花车是什么呢？这个玩意儿也叫铁叉车，它这个形状就好像现在那有轨电车那样，也好像火车那车皮一节一节的，不过没那么大，高了下也在七尺左右，长了下一丈五六，一节一节的，有挂钩连着。那时候也没有汽油，也没什么原油，全指着马拉着，四面连顶盖全都是铁板焊成的，这马都在里边，你砍砍不着，打打不着，全有铁板护的。如果车头跟车尾咔吧的一合在一块儿，挂钩挂上，就是个圆圈，把这人能困在里边。所以给他起个名叫叉车阵，也叫车工阵。不管你多高的上将，要困在里边，飞你也飞不出来。另外铁叉车上有箭眼，人家把铁门打开，在里面开弓放箭。在那古代的时候，就这种阵法那就够烈，这就是太师陀陀医生的心血研究出来的。这种铁叉车专门对付有名的上将和少数的军兵，一般是他不使用。今天一看常玉春太厉害，所以他把黄旗一晃，这才使用叉车阵。常玉春不懂啊，他就发现出这东西黑乎乎的，什么玩意儿，地动山摇的，底下都有铁轱辘围着他身边一转。常玉春正然发愣， 没想到人家车头跟车尾碰到一块儿，底下的挂钩自动连上了，咔咔嘣一声，把常玉春是困在正中。援兵援将往上一闯，在叉车阵的外围啊，老陀陀立马在高坡之上用宝刀点指，呆，常玉春呐、啊，常玉春，现在你已经身逢绝地了，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是老父研制的叉车阵，而如今插翅难飞了。常玉春，别看你是国家的反叛，老父爱惜你是个人才，如果能撒手扔枪下马投降，福保我主当今天子元顺帝，那么老父喝出这条老命不要，在天子面前苦苦哀求，保举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王封侯。如果你不识事务还要耍横，老夫自有一声令下把你设成刺猬，你想怎么办？就在这么时候，梅姐那铁叉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铁门全打开了，里面埋伏那些援兵，把弓箭全都摆在窗户眼上，这全是箭眼，四外全对准一个目标，就对准常玉春。陀陀说：“你看见没？你敢压根半字说个不字，马上我就开弓放箭。”常玉春是什么人？那是铜打铁铸的汉子。六爷这是刨出生气，没有别的话可说的。再看常玉春咬碎钢牙，用大枪一指陀陀，呀呀呸！老匹夫，俺姓常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乐意放箭你他娘就放吧，爷爷卖给你了也好啊，放箭。他这一传令，就听见三声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放箭这是信号，真是万箭齐发呀！古代没有枪，这箭就代替这枪子了。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弓箭的速度它快，啪啪啪乱飞，你知哪一下射上？到了现在，常玉春也就豁出去了，把牙关紧咬，舞动掌中的大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拨打凋零。哎，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双高大将吴殿章、吴德海、汤和、邓玉、郭英，哎，这些人就到了。他们跟常玉春是前后脚，常玉春闯过卢沟桥，吴德海他们也跟着闯出来了，发现梁乡县外边又是战场，弟兄们就明白了。胡大海在马上打凉棚一看，大哥坏了，那怎么回事？武大爷心头沉重，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还有援兵，我们得找这老刘。看前面鼓号如雷，这跟谁打的？不用问，肯定是我六弟常玉春。弟兄们全玩了命，一人舍命万将难敌，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杀散援兵援将，就闯到叉车阵的近前。大家全傻了，胡德海一看，我他娘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铁房子还带轱辘的，他人高马大呀，双脚点蹬，屁股离开马鞍子，他往里头一看，哟，咱老六在里边呢。说个老六在里边呢，这时候的常六爷夜已身中了三箭。那古代的大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一般的弓箭是射不动，即使射中，哎， 伤损也不太大。虽然说这样，常六爷的血也流出来，那也就是常玉春能顶得住，别人早都把命扔了。胡大海一看火往上撞，弟兄们，咱们老六要玩完了，快点把这铁房子搬开，把老六救出来。
可是车公镇重有万斤，哪能搬得动呢？把双高大将武殿章急得直跺脚，看来老六这条命是保不住了。哎，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候，在不远处的土坡上来了个骑马的年轻人，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怎么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这真叫饭桶大聚会
啊！啊啊！
大伙一听这人嘴可够损的，不由得甩脸观看。这高人一露面，才引起大破车公镇是宝枪破宝刀。